属约西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子希弗的儿子西罗菲亚的女儿，名叫马拉罗亚、赫拉、密加、德撒。他们前来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与全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可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为什么因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于是摩西将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西罗非哈的女儿说得有理，你定要在他们父亲的兄弟中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你也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当听到粤题叫上妆的时候呢，我即刻呢就想起我大学很多好好的回忆。阿 John 在第一讲呢就讲话，上妆是什么呢？他说上妆是一班人聚在一起，可能花 120% 的努力都做一些未必很有意义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不同大学的上妆文化不同啊。我自己覺得我的上妝咧就上得很有意義嘅嚇。我係中大某書院劇社嘅莊員啦嚇。每年咧都會參加四院戲劇比賽，話中大都仲係四個書院嘅年代，簡直就係暴露年齡系列啦。阿 John 曾經在個群組話我哋要俾張大學嘅時期上妝嘅相，咁咧。我昨天找了了，很快先等等啊，這個我呢是劇社嘛，我是做幕後的，即是另外一個呢是一個編劇，即是我們在夾緊，即是排緊戲啊，是啦，就是你見即是當年那些長刊都還是用緊文字藝術師，你就知道那個年代是幾咁久遠啊。除了參加四院比賽之外呢，即我們還會參加即戲劇匯演的。不過我想說呢，我們不是一班人即柴娃娃做台戲圍圍圍，而是我們即是很想透過個劇場，透過舞台去表達一些的想法。曾經寫過一些劇本，是希望可以為一些弱勢社群去發聲，希望他們被看見。有試過即係做一出劇，係想反映制度入邊即係某啲人受到嘅壓迫，人可以點樣去反抗等等。我哋就係成日都即係搞呢啲嘢嘅嚇。我諗劇社入邊唔多唔少都造就咗我今日即係研究嘅興趣，或者係我對某啲事嘅取態或者實踐。我相信呢啲唔係讀書讀到翻嚟嘅。正如我所說，劇社佔了我大學生活很大部分的時間。 排戲有時排到半夜，即係我就會瞓掃房。試過同班莊員去睇話劇，睇睇下見到人哋個 set， 即係好適合我哋，即係即將即係比賽嗰套戲喎。成班莊員就喺度諗，就話不如我哋寫信，即係去嗰個劇團問可唔可以，即係佢完咗個 show 借俾我哋用啊。跟住成班人就一齊即係 draft 封信，仲講笑話即係 A level 實用文寫作咧，終於可以喺現實咧用得著啦。結果點啊？結果個劇團完咗個 show， 成個 set 俾咗我哋嚇，跟住完咗我哋嘅比賽之後，書院俾咗一個位我哋去展示呢個 set 啊嚇，即係我哋當然有少少加工啦嚇咁樣。一班人聚埋一齊可以好 crazy， 好多好美好嘅即係時光。我印象最深咧係我 year three 嗰年，我去咗 exchange。本來就會錯過中大，我哋即係三月咧就會就開始攞蒲影畢業相噶啦。但係咧，我成班莊員夾錢買張機票俾我翻嚟，就係同佢哋有一個 photo day。即係原來咧，我大學嘅時候咧就唔介意飛嚟飛去嘅，即係有人 pay 我嘅話咧，我就可以周圍飛噶啦。嗱，即係呢啲當然係好即係好美好嘅經驗。但同時我都見到就係劇社都改變咗我哋一啲莊員嚇嘅即係就業取向。有啲即係做咗電視編劇，有啲繼續進修，然後成為咗駐校嘅戲劇老師，或者即係畢業之後佢從事劇團管理嘅工作。所以我想話，一班人聚埋一齊係可以帶嚟一啲嘅改變。我想以上這些都促使了我選擇今天講到這一段經文。今天講到的經文是來自民數記，在希伯來聖經裡面這個書卷的標題是來自民數記裡面第五個字伯滅巴，講的意思是什麼？一班人在曠野。這個對於希伯來聖經的人來說當然是一個很合適的命題，因為民數記大部分的敘述都是記載著以色列人怎樣在曠野度過。這段歷史可以分為他們在西奈曠野、巴蘭曠野和摩亞平原的經歷三個部分。而我們熟悉叫做民數記，其實是出自舊約希列文版本的標題翻譯。七十士譯本的譯者為何選擇這個標題呢？是因為摩西在書卷的一開始，即第一至第四章，以及在下半部二十六章的開始，就記錄了兩次以色列人很重要的人口普查的數據。這個是他們在曠野漂流開始和結束的時候數點人數得回來的數據。第一次是摩西，他在以色列人完成了和上帝立約領受律法離開西奈山前進之前，即是那時去數點的。而四十年之後，當他們這一班人去到約旦河東岸摩押的時候，就再一次有一個人口普查。在兩次普查之間，以色列人就是向著迦南南部加低斯巴尼亞就進發啦。但是在過程裡面，我們即是稍稍認識民數記的時候，就見到他們是怎樣不斷地去即是怎樣經常想退啦，想縮啦，面對著一連串的失敗、勃逆等等，以致嗰、那個即係佢哋冇辦法，佢哋嗰一代人冇辦法去入到迦南。佢哋於是就喺嗰度即係留咗好些年啦。然後去到約旦河東岸，有啲人選擇即係留喺嗰度，有其餘嘅人就點啊？準備希望可以渡河進入迦南。兩次人口普查有咩特別咧？即係個數據係有咩特點咧？就是兩次的普查只是統計男性，婦女和兒童是沒有被記載的。因為為什麼不記他們？因為是即當時覺得婦孺不能夠參戰，所以是覺得這些是沒有用的數據。 所以今天我們或許覺得就很難很期望在民數記裡面找到對女性有什麼看法。不過當我們去仔細去看民數記第26章的人口普查數據裡面，當提到馬拿西支派的時候，我們發現西羅菲哈五個女兒的名字。然後我們再看27章的時候，即是剛才主領為我們所讀的經文裡面，我們看到就是他們不單單的名字被記載在聖經裡面，同樣就是他們在摩西和一眾長老面前所做的、所說的都詳細地記錄下來。我們要記住就是一班在當時不被重視的女性，她們怎樣啊？她們選擇聚在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結果不單單是有意義，她們更加是為到一個制度、為到一個未來帶來了一些的改變。如果從民數記的大綱來看，西羅菲哈的女兒是代表著什麼？是代表著一班猶太的女性和新一代的人，他們對上帝應許給他們的地方那份的熱愛。民數記第1-25章其實是說就是老一輩的人在曠野裡面的經歷。我想說他們起初都雄心壯志，很積極地要去為進入迦南地有很多的預備。但是他們即係如果我哋即係往後去睇嘅時候，我哋發現就係稍後記載嘅就係佢哋一次又一次咁樣去發怨言。稍稍講就係十一章，佢哋因為食物嘅問題發怨言嚇。佢哋講就係話覺得喺埃及為奴嘅生活更加好。然後12章就質疑耶和華所揀選嘅領袖。13章我哋好熟悉嘅就係派探子進入迦南。14章就係佢哋即係探子回報啦。然後最後14章係一個更大嘅埋怨。而呢一個埋怨招致耶和華對佢哋呢一輩人一個好嚴厲嘅懲罰。就是跟他們說什麼，他們沒得進去。然後再記述就是他們在曠野漂流40年，直到第25章為止。我想說11-25章所記述的都是老一輩的以色列人那份的勃逆，不斷跟著然後遭受懲罰，然後認罪，然後面對著失敗，不斷地在循環。從他們的怨言裡面，我們看到就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是怎樣，對埃及很留戀，信不過上帝的帶領，不敢入這個地方，甚至乎是說什麼，他說不如我們選一個領袖帶我們回埃及吧，這個是他們的心聲。但是去到第26章至36章這個民數記的後半部記述的，就是在曠野出生的新一代。他們是怎樣的？他們是努力地去為預備，去要承受這個地土。在27章我們看到的是西羅菲哈的女兒，是怎樣的？他們真的很愛這個地方，所以怎樣的？所以才這麼著緊要向一眾領袖去爭取土地的繼承權。他們明白他們現在看到就是他眼前的律法就是說什麼，只有男人只有兒子才可以繼承土地，而他們的處境就是西羅菲哈沒有兒子。所以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這個家族的名很快會在這個土地上會消失。所以當西羅菲哈的女兒她面對著爸爸沒有兒子這個局面的時候，他們作為屋企唯一可以發聲的人，他們是怎樣的？他們沒有認命，他們沒有妥協，沒有表現到一副無能為力的樣子，而是怎樣的？是顛覆當時代的想像，他們自己的說話權就自己爭取，他們向領袖提出呈請，希望可以改變。這五個女兒就怎樣？就是聚在一起咯，然後鼓起勇氣，就好像經文所說，他們就是站到會幕門口，在摩西和以利亞撒祭司以及眾領袖與全會眾面前怎樣 去讲他们的请求。如果用今天的说话去讲，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去到法院去提出诉讼，他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法理依据，为自己为附加去发声。他们五个就是聚在一起去到会幕和领袖去谈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继承土地是家里面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时的女性呢，是不被当为一个人的嘛，不应该出声的嘛。所以他们能够向领袖提出请求呢，是一个不寻常和一个很大胆的举动。讲的时候都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就是讲了先咯。你想想，当这五个女人去到一个本来都他们不应该去的地方的时候，你估当时候聚在会幕那班男人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些是一些插画，我们可以未必可以完全去表达到当时的景象，但是我估计就是当时的领袖、长老或者传会众见到五个女人在会幕出现的时候，是会觉得很惊讶等等，看看他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按理他们不应该在这里，根本没有权和领袖去说话，或者就是一阵即沉默过后，终于有人开声了。有人可能战战兢兢地讲，他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没有和可拉同党去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没有儿子。说什么？说他们的爸爸由始至终都没有离弃到耶和华，所以怎么爸爸在这片土地上理应是拥有合法的继承权的。但是他们担心爸爸因为没有仔这个条件，所以最后怎么被摒弃在外。所以当领袖听到他们最后那句他没有儿子的时候，懂听的就怎么听得到了，就知道他们的诉求是什么了。家没有男人就怎么就由我们几个女人去继承本来属于爸爸的土地咯。我想说，在我们的现在的背景底下，我们可能觉得不是很震惊啊，但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继承土地的。因为在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继承权往往就是由父亲传给他的儿子。所以这班领袖听到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这班女人凭什么可以在应许之地可以分一杯羹啊？祭司和其他长老可能个心里面叽里咕噜咁喺度谂，即系呢班女人凭乜嘢嚟到会幕去挑战上帝所颁布嘅律法呢？嗱，再过一阵，跟住佢哋再提出佢哋嘅质疑啊！佢哋话点解因为我哋嘅爸爸冇儿子，就将佢嘅名从族中除掉呢？点解？点解可以咁做？佢哋问。再之后呢，他们发出他们的请求。他跟摩西说，和一众的领袖说，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兄弟里面分给我们产业。他们就是拒绝接受现实所定下来的规矩。他们关心自己可不可以得到这份土地。他们要在上帝的应许里面要有份，他们很努力地去做一些事，期望可以改变他们的处境。因为对他们来说，土地不单纯只是一片土地，更加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迦南这一片的土地就是代表着上主对他们的祝福，是 对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终于怎样即将就实现了。迦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上帝与他们同在，一个丰富、一个很充实的一个生活。西罗菲哈的女儿就是怎样 好深咁样明白以上嘅各点，所以佢哋要点啊？佢哋要名正言顺咁样喺呢个土地占一席位，佢哋始至要成为上主嘅子民。呢五个女子啱啱就系提出咗一个即系当时嘅人觉得闻所未闻嘅请求。或许喺议会入边，大部分嘅男人都好想点啊？想叫他们收声，甚至想抨他们走。但我们看看摩西怎样，摩西怎样处理，摩西听了他们的诉求。摩西作为领袖，他没有因为这个请求是没有先例而 say no。 我们要再提醒，就是女人在当时根本就没有 say， 摩西大可以就是跟他们说你走吧，但是摩西没有。摩西展现了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有的素质，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上主和人之间一个的中介的角色，是人神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他怎样面对着这个听都没听过的请求，摩西当然没有办法立刻给到个答案他们，所以怎样，他就将这个提案原原本本地带到上主面前寻求他的裁决。结果呢？结果是上主对西罗非哈女儿一个肯定。上主说跟他们说什么？肯定的是什么？他们说得有道理，然后吩咐摩西要在他们父亲的兄弟里面将地分给他们。耶和华因为西罗非哈女儿这一次的申诉，是不是就这样停住啊？不是。上主完善了土地继承的律法，他再三去，即是他再讲，他说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仔，就将个即产业传给个女，没有女呢就将产业传给他的兄弟，如果没有兄弟就将产业传给他父亲的兄弟，他父亲如果没有兄弟就将产业传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等等，完善了整个土地继承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因为西罗非哈的女儿被改变，比先前所定的怎样再全面多一点，覆盖范围再大一点。我想说这些改变正正就是因为这五姊妹一起走到去会幕。会幕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没有邀请他们去，没有期望他们去，其实甚至是没有给他们去的一个地方。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这么有勇气去？我想就是走在一起，五个人走在一起，叫他们能够有勇气在那里大胆这样表达他们的想法和他们的渴求。一人计短，二人计长，五个人呢当然想不到了，但是我说不到什么什么，但是从他们去看到就是五个人聚在一起是怎样，令到他们的说话是很有智慧和策略的。大家再想回西罗非哈的女儿是怎样去说，如果他们在土地的继承问题上纠结在男女要平等的时候会怎样，结果大概就不会是这样的，大概就会被人抨扯了，因为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男女平等这一回事。但是我们回想回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他们所用的策略是什么呢？他是说他们是怎样以父亲之名西罗非哈的荣誉去讲的。 他们抓紧的是什么？是说父亲的名一定要留在这片土地上面，所以怎样，所以我们才想拿继承权而已，你明白吗？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有智慧和策略的。这五个年轻女子走在一起，挺身而出，大胆咁样向上主即系所颁布嘅律例去提出质疑， 質疑一般人即係覺得唔可以質疑嘅事情。佢哋即係嘅行動表達緊啲乜嘢啊？佢哋就係拒絕接受就係上帝嘅律例係淨係一定要遵從嘅諗法咯。我想話佢哋即係好艱難嘅，其實佢哋面對住好多嘅困難同埋限制。但是他们五个人聚在一起的发声为我们带来一些启发，我们敢不敢质疑呢？对我们的现实的处境， 我想说质疑是一件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想想，如果我们在实际的处境里面，当我们想都不想，人家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时候，即是那个人跟你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你想都不想照做的时候，我想说其实可能是会有危险的，可能会令到我们的信仰流于表面。想都不想去做，不是说你很信服，而是可能反映了我们在属灵方面有懒惰。我想说我们应该是在我们的信仰操练的时候要去想，要去怀疑，在想的过程帮我们可以想到更加明白，更加可以更加接近合乎上主心意的那个的答案，甚至是可以让我们对未知的将来可以有更有把握和更加有信心。我明白在华人社会里面，当我们就着一些议题提出质疑或者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就被认为是对领导的不尊重、不信任。但是在民数记27章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摩西他作为以色列人领袖那个的气量、那个的气魄，他很明白眼前这五个女子所提出的质疑是对事，不是针对他的，是针对土地继承的律例。所以摩西第一个反应不是起杠，不是反弹，而是将他们的质疑原原本本地去呈到上主的面前，等候他的发落。从这五个女子的行动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最重要的 是要说出来。即使我们自觉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当我们面对着不公平的时候，都可以透过上帝所拣选的领袖而去向上主呼求怜悯。我想说当时没有人经历过西罗非哈家的处境的，没有人觉得这个案例很特别的，但是你想想，如果西罗非哈的女儿她们不出来做第一批发声的人去争取回那个话语权，西罗非哈的家族这个名字很大机会会消失了。再然后呢，有领袖愿意聆听并且将她们的诉求带到去耶和华面前，他们的声音最终被听见。整件事是怎样？上帝都谈了一份，给了回应，给了肯定。结果呢？结果是有一些原来未好完善的制度被改变了，给我们看到个未来是可以改变的，即使这个改变是很小。为什么这样说啊？我们如果再继续去看民数记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颠覆到整个土地继承律法的，整个继承权仍然很赋权的。为什么这样说？36章就是对这五个女子的婚嫁有限制，限制他们一定要嫁给同宗的人，父亲支派的人。为什么？是因为要希望以免土地会从西罗非哈家转到去其他家，所以其实仍然是维护着富家的名声的。不过我想说改变始终都是有出现的。他们的申诉给我们看到，就是女人可以很名正言顺地去承受土地为业，由一族的女性到全以色列，其实都是可以跟领袖、跟上主去谈的。 個未來係可以傾翻嚟嘅，可以有改變嘅。最重要是鼓勵弟兄姊妹發聲。我期望不同的群體可以對話，並且不只是我們自己齋 talking， 而是容讓上主都參與其中。我相信未來是可以改變。今天我為今天的講道揀了一首回應詩，是《憑信跨過》。我很期盼流堂的弟兄姊妹可以學習西羅菲哈女兒的榜樣，我很希望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將你們想要做的，將你們在神國裡面的負擔可以說出來。或許在我們現在的處境未必很容易，但是我祈求上主给我们有一个豁出去的勇气。我很心愿见到大家和你们的牧者、和组员、和教会里面不同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将你心所盼望的实践出来。过程里面我相信上主会参与其中，和我们谈一份。弟兄姊妹，无论为我们的人生、为教会，或者是为香港这一片土地，但愿我们可以为他们发声，心愿我们所做的可以为未来带来更好的改变。请敬拜队。
界已变样，愿重新找到方向，让我坚守这信仰，凭信必可跨过打这一仗。信仰，凭信必可跨过打这一仗。
愿上帝的道去更新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凭着信心而活，愿我们去勇敢去发声。各位请坐。